那保罗在写给那个哥林多教会书信，这封信呢，特别告诉他们不要增进，不要嫉妒，不要结党，不要纷争，那总要肢体彼此相顾。那我也特别提到，神特别看过那些软弱的肢体，特别给荣耀给那些在人看来不体面的肢体。那讲完上个礼拜天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面呢，我觉得神也在教我学习这个特别的功课，就是怎么看过那些软弱的肢体。那上星期聚会结束以后，我们一家人回到家里面，大概三点左右，对。那田旺突然就开始呕吐，对。那不能吃东西，那什么东西一进到肚子里面马上吐出来。那后来他把他肚子胃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吐完了，吐完了以后就是喝点水下去也是马上就吐。哎呀，那个刚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突然因为突然发生了，在教会里面还好的，但是回到家里面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而且也很多的事，他吐到床上吐到地板上到处，那我们就开始在跟他要清理。那不过后者当时马上我心里面就觉得也得到一个提醒似的，就是因为你说你刚刚讲过要照顾软弱的肢体，那现在可能神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学习怎么照顾软弱的肢体。那如果说想到这里啊，所以我也就也没什么怨言，就是擦地板洗床单反正洗衣服很多。那而且尽量呢就是去跟那个他说一些很温柔的话跟他讲话，关心他似的。不过他一共大概有三天快四天才完全恢复。不过我发现了经过这一次之后，他自己也成熟了很多似的。他知道父母在关心他爱他。那后来我也跟我们关系反而比他不生病的时候还要好，他也很听话生病的时候。那我们也教他祷告，就是他生病的时候就不停地告诉他祷告求耶稣医治他。嗯，那也去我也带他去看过医生，那医生说这是一个病毒感染，他说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慢慢的过去，没什么药可以吃的。那到星期三的时候他就基本上就好了，也开始活跃起来。那我们心里也很高兴。那没想到到星期四的时候，那田外又开始呕吐了，突然那个情况就跟那个田外一样的。那当时开始的我心里面一下就很有点生气，也很着急似的，觉得这怎么回事，那也觉得神怎么没保守似的。那也是那个田外去，觉得那田外你怎么又吐到地上，怎么不到马桶里去吐。那我希望他大一点，希望他能到马桶去吐。那又要擦地板又要洗衣服，而且他听他说话声音也就很大。不过当时自己心里也有一些提醒了，就是感觉上就觉得不对似的，就觉得你怎么对天爱跟对天望怎么不一样是吧。那我以为自己是可能在过去几天里面有点累了，所以也是在提醒，心里面已经也在提醒我这对天爱要更好一点是。那么星期五早上的时候，我妻子就提醒我说你对田汉态度要好一点，对，说我感觉你怎么有点重男轻女。那不我说我是嘛，我说这跟男女没什么关系是，因为我想我自己觉得应该就对田汉可能比较黏一点了，就他可能比较大，我想说因为是老大。那最主要我觉得当时肯定是因为我太累了，就心里面没预备好，就突然从他又生病。但是我后来也在醒察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重男轻女，我知道我爸爸是有的，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儿子基本上都帮不上我爸爸，反正我爸爸跟我妹妹一起住。不过我想我在思想上面的观念里面应该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是我想我们有时候你言语当中或者无形当中啊可能会表现出来，对。不过我想后来想，我想如果别的人可以重男轻女，传道人肯定应该不应该重男轻女？为什么？因为你看教会里面最多的就是姐妹，爱主的也是姐妹。如果传道重男轻女，教会里面都没什么人啊。不过我想那个上一周我学的这些功课呢，就跟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题目，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相关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知道治理自己的家呢，他就不可能治理神的家，就是照管神的教会。那我们想一个家最需要的就是爱了，那父母爱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很多是我们父母很多时候付不出爱来，像你如果太困了，你如果太累了，孩子需要你爱的时候你付不出来，你只知道让孩子听话，你只知道使用你手中的权柄，或者是我们表达那个爱的方式不对， 禽兽。那我知道我的父母，他们双方的父母，就我的外公外婆的爷爷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孩子的。那要一个父母要做到那个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孩子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我妈妈老埋怨她的父母没有让她读书，说她一定要让我们认真读书，因为她是老家中最大，又是女儿，所以说就没自然就不读书。而且那现在我自己做父亲也是一碗水就是要端平了。那在教会里面也是做传道人，也是要平等的去爱每一个弟兄姐妹。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弟兄姐妹也可以感觉到，或者是孩子有时候也是感觉到，作为一个传道，作为一个父亲，你是否没有平等的对待？虽然你心里面没有对某个人没有偏见，但是你对不同的人的方式的态度有可能表现是不一样的。那这是我们要非常那个，神也是特别提醒我了。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那他称提摩太叫做因信主做他真儿子的提摩太。说提摩太在属灵的关系上，他跟保罗之间是那个父子的关系。虽然保罗没有结过婚，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耶稣的缘故，保罗也很多属灵的儿女。所以他就告诉提摩太应该在神的家中如何行。那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题经文，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这里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另一幅画面，关于教会的另一个真理，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家这个字，我想可能是最文青和最令人向往的一个字。我记得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首歌是潘美辰唱的，就是想要有个家。那我想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那时候我想很多大学生也是很喜欢这首歌的，那大学生也是希望有一个家了。所以你看大学生为什么那么多谈恋爱呢，就是希望有一个家的。那歌里面唱到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这其实是很多人对家的这个观念，很多人对家的这个期望。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你俗话也就是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了。你在家里你不觉得，你离了家你就知道很困难。那我想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人都很有体会，家也是我们的安乐窝。对，你工作在外面流浪，在外面工打拼了一天，回到家里面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我觉得原来我们小时候家很穷啊，那我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这虽然家里很穷，但是这个家是属于你的。但是很感谢我们很多人呢，在追求华丽的家或者追求更大房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失去了家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家需要地方住，但是房子本身不是家。你可以买 house， 但是你不可能买到 home。 那英文圣经翻译家这个字用的是那个 household，这个 house 所 hold 的这一切是在家，而不是这个 house 本身。那 house hold 的是什么？住在家里面什么？那最主要的还不是家畜，也不是那些动物，那最主要是人。那家是由人组成的，人和人之间彼此相爱才称为家。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了爱，不管你住在什么房子里，那都不是家。那箴言里面说的很好，箴言十五章十七节，他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那这个就把那个家的观念讲得很清楚，人的生命不再是家道丰富。那箴言二十一章第九节也说，他宁可住在房角的顶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那家里面为什么会争吵？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家里面缺少了爱。妻子愿意争吵不是因为她愿意爱争吵，而是因为她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不到爱，感觉到丈夫不愿意跟她讲话，所以她就要争吵。那而且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呢，我觉得就是家庭问题。传统的家庭观念面临很大的冲击，那个离婚或者家庭暴力威胁很多的家庭。那社会学家、婚姻专家或者政府部门都在寻找原因和解决之道，但是根本的原因呢，世上的人是不知道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因为根本的原因是在圣经里面。我认为现在家庭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的根基已经遭到破坏，或者甚至不存在了。 人们不再尊重那个圣经里面所启示关于这个家庭的真理，也不再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建造和经营这个家庭。那如果家庭问题很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那有一句俗话也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什么，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那我想这问题就是出现在你每天在家里念的是哪一本经？你是念的圣经呢，你还是念的别的经？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王妇人亲手拆毁。其实这些经文也适合男人，这智慧男人建立家室，愚王男人亲手拆毁。那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让人痛心的例子，就很多家好端端的一个家就是被丈夫的家庭就亲手拆毁了，因为他没有智慧。那真正的智慧是从敬畏神开始，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真理，它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是人靠着基督进入神的家。第二点是基督治理神的家。那第三点是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第四点我们要思想每一个人，每一个神家里面的人呢，都应该守家规，进家做家务。那第一点，我们首先知道家，我刚讲不是指的教堂啊，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在所有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那这些人就是神家里面的人，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彼此之间是那个弟兄姐妹。那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想我们过去在座的谁也不认识谁，那我们也来自不同的地方，也不有不同的那个成长的经历，走过了不同人生的道路。那现在我们在 Edmonton 这个地方我们相遇，我们聚在了这里，那我们怎么一下就成了弟兄姐妹呢？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都出门在外，我们都很孤单，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互相成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成弟兄姐妹呢，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既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之间自然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有人误解教会，说教会里面的人六亲不认了，因为本来是父亲和儿子的，一进教会怎么就变成弟兄了？本来是母亲和女儿，一进教会就变成那个姐妹了，就觉得这个关系怎么就乱了似的。但是其实他是不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新的地位和新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成弟兄姐妹，并不否定我们在地上我们因着我们的血缘而有的父子或者母女之间的关系，乃是肯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面前而有的新的地位和新的关系。因为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就被神收纳为他的儿女。那我们有神儿女的地位，有神儿女的权柄，我们可以享受并且拥有神所拥有的一切，或者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权柄。那我们人和人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超越了地上那个血缘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为一家人，就是指的这个。当然呢，你也要知道，我们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也不是一件随便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成为弟兄姐妹。按照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他要永远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神。那在旧约时候，所以说像我们这群人叫做外邦人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也不能，神不是我们的神，我们也不是神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他认为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百姓。但是在新约，在现在，他说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到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着耶稣钉十字架舍身流血，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阿爸父。那而且那个外邦人跟那个犹太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隔离也在耶稣基督里给废去了。 那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说，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你怎么成为神家里的人？一方面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十字架的救恩，给你开了一条道路，可以到神面前来。第二点就是因着你信，你信耶稣基督，你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你也可以承受。这是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讲的。说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说你如果跟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你信亚伯拉罕的神呢，你这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那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也可以拥有，甚至超过了。那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也讲得很好，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有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甚至看着你怎样引导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你是不是清楚的知道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有没有信主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呢？那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就这样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打开你的心来接待耶稣基督，让你作为神的儿女，让神做你的神。那我们每一个如果已经在神家里面了，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呢，那你就教会的一员了。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家呢都有一家之主，那教会也有教会的主。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教会里面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以基督家里，你就会看见一个装饰品，就是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如果基督是我们每一家的主，那基督更是教会的主。今天我们要背的经句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做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刚才讲的在旧约的时候，那摩西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最后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从西奈山上为他们领受下神的律法。但是这里说摩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摩西所谓的律法也是指向这一位神将来的儿子，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讲，这律法本是记得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启示了真理，成全了救恩，建立了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治理神的家，治理教会。那你说，比如我来教会，怎么我老是看见牧师在治理教会，而也是看见监督或者执事在治理教会呢？也是看见那些教会的领袖所谓的在治理教会呢？可不，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刚才也是保罗也是告诉提摩太如何在教会设立执事、设立监督来治理神的教会。那我们为什么说是基督治理神的教会呢？牧师、监督、执事或者教会的领袖，他是神的仆人。那他们本身是蒙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得救，那又蒙耶稣基督的恩典奉献自己来在神的家中尽忠。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原则应该尊主为大，按照真义分拣真理的道，牧养群养，按照神的旨意照顾神的教会。如果是这样呢，其实就是基督在教会中做主，基督教会就会在基督的治理之下。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教会基督在教会中，但是如果那个教会领袖他不尊主为大，他偏离基督的道理，那个看不见的基督不会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2000年的教会历史其实就证明了这一点。2000年的教会历史不仅仅是人在经营这个教会，在历史上教会犯过很多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世纪教会的黑暗。那其实你在人看来的基本上是无药可救的。但在16世纪的时候，神就兴起了一些宗教改革家，兴起了一些敬畏神的人，纠正了教会的错误，重新把教会带回圣经，重新把圣经也带回教会，让这个教会在神在基督的管理之下。 那等一会我还会讲那个宗教改革一些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现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你也可以经历这一点，就说是教会在基督做主，而基督在教会做主，而不是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任何的教会领袖在做主。那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大概在3年前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主要的一些同工啊，一些弟兄们之间不能够同心。那这些弟兄们都很爱主的，问题就是他们不能彼此相爱。其实这也是有时候我们现在很多家庭的问题。那家庭呢，儿女可能都很爱父母，但是儿女之间不能够彼此相爱，或者反过来，父母都很爱儿女，但是父母之间不能够彼此相爱。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之间都很爱耶稣的，但是彼此之间不能够彼此相爱。那这些弟兄们真正的问题啊，其实不是什么重要的教义性的问题。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查经班讲如何分辨异端，那都是教义性的问题，那我们是不能妥协的。但是这些弟兄们当时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真正是什么？真正是教会该不该吃饭。那一边呢就说教会应该吃饭，因为耶稣当年都用五饼和牛喂饱了5000人。那另一边呢，他认为教会不应该吃饭，因为圣经里面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圣洁公义并圣灵中的喜乐。那开始双方呢都是相敬如宾了，就那个宾就是那个士兵的兵，就双方都很凶，在泥土压倒对方，对，这泥土说服对方，但是后来发现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最后就相敬如宾，就是冰块的冰，大家都还在一个屋檐下面敬拜神，但是见了面谁也不理谁。那这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景象。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家庭的问题也是这样的，夫妻之间或者父母儿女之间有问题的时候，现在是热战，就相敬如宾，冰刀相见，都想把对方给说服，解决不了问题就转入冷战。那其实冷战比热战更可怕。那牧师也当时也没办法，教会牧师就主要祷告神呢，忍耐等候神来做工，因为他也知道这不是他能够解决的问题，教会也不是他做主。不感谢神了，最近我跟牧师打电话说今年暑假神就做了一个大的动作。那其中一位弟兄呢，我们都本来以为他的工作很顺利很稳固的很稳定，收入也是很高的，他房子很大的，也是很爱主的，经常邀请弟兄姐妹到他家里去，但是没想到他的公司突然就要关门，那他没办法，他就得走了，他不能在那里住了。不过神也恩待他了，就让他回到他的公司，在纽约的另外一个分公司，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教会。不过在等一神啊，就是在为他送行的时候，就那一个主日，那这个弟兄他就站起来，就向教会向所有弟兄姐妹道歉，就是表示他过去一段时间呢，由于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主张不吃饭，就造成教会不和，那请求大家原谅他。那弟兄姐妹都很高兴，都得到那个圣灵的安慰。那牧师更是认为神在施行那个大调动了，那是神在掌管一切。每个人虽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你的脚中，表面看来是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是经济在影响，这属灵上都是神在掌管。所以他把这个弟兄离开那个教会，给这个教会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至少解决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基督他是在治理神的教会的。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争竞，有争端，弟兄姐妹之间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应该也彼此相爱，牧师传道也会调解，但是最终的应该看到是神在掌管教会，不是哪一个人在决定教会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里面就应该神就是爱，是教会应该是充满爱的。但是提摩太前书3:15这里看到，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惊讶的地方，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因为家是讲爱的地方，这不是讲理的地方，是的。很多人说你在家里面讲道理就是没讲不通的，那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就可以不讲道理呢？不是的，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其实爱跟真理并不矛盾的，彼得前书1:22，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决定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如果你不顺从真理呢，你爱弟兄是虚假的。 你不可能从心里彼此切实去爱一个弟兄，爱一个人的。爱要按照真理来爱，否则就是利爱，就是乱爱，不仅不能建立人，而且只能伤害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也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你真的明白爱的时候，应该喜欢真理的。那你讲真理啊，要凭着爱心讲，而不是得理不饶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也说，他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情况就是夫妻啊，或者是父母儿女之间吵架发生冲突的，都是据理力争了。那我们要讲讲道，那是不是我们不讲道理？不是，在那个时候呢，真理告诉你什么？真理告诉你要怎样？真理不是要靠着你在那个时候去讲道理，让对方听你的。因为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这里。如果你两个人都在冲突中间，两个人都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再讲道理啊，那没用的。不是说不讲道理，而是在那个时候讲道理是没用。你圣经上的话也讲得很清楚，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王子里。如果不合宜了，本来是金苹果的，但是肯定不是银王子，肯定放在一个泥坑里面，那金苹果也就发挥不了的功效。还有啊，圣经上的话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冲突，或者是有争端等等，有过不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认为是这一方的错。但是圣经话是真理告诉我们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六节，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说真理是告诉我们，先要在自己要降服在真理之下，要自卑，要自省，不要怪罪别人。我看那些关于吃饭不吃饭教的问题。”不是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是他不愿意顺子真理，而是要对方听我的。我觉得教会应该吃饭就要吃饭，我觉得教会不吃饭那教会就不能吃饭，这不是真理。那现在教会很多问题也都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你听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怎么办？我们有一个真理都应该顺服的，人人都应该顺服，这是神的话。那我刚才也讲到说，家庭现在家庭的问题就是家庭的根基已经破坏，这个家庭的根基已经不存在了。那你要问那个家庭的根基是什么呢？这个圣经里面，家庭关系，家庭中所有关系的核心是夫妻关系。那圣经告诉我们，夫妻关系应该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那个根基啊。最近那个大使命中心王永新牧师，在他的大使命杂志里面连续的在讲这个信心，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在那个在加州，如果你只是关心过美国大选最近，那加州是在美国大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州。那加州也是那个最近才刚刚他们那个最高法院通过了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那在这一次大选里面，其中就有一项表决，就是要把这个宪法要重新修改，就是要把这个婚姻要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间。所以在那个大票投票前，有一项要对这个投票的，所有加州的选民要对这个投票。我上次我已经讲了，感谢神了，加州一直是那个民主党的天下的。所以那个奥巴马虽然那个在加州得胜，但是加州人在这一个关于婚姻的这个投票当中啊，没有投民主党的票，他们投了圣经的票，他们把这个婚姻，就是同性婚姻给否定了。他们要把这个宪法重新限定婚姻在一男一女之间。如果你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其实这个教会在这次投票当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然后教会在加州有钱的、有权的、有影响的人很多。后来我的那些明星都在那边，后来我里面那些明星同性恋人最多的，他们一定要通过这个法，希望这个法不通过。但是我看很多报道，就是那些教会里面，各个教会不仅是中国的教会。所有语言的教会，大部分的教会，他们都出去投票，把这个法案给通过。这个就是在捍卫那个家庭的根基。如果你把这个根基一拿走，同性恋同法就是同合法化就很自然的。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一夫一妻这个根基啊，那你所谓的包二奶包三奶就是很正常的，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果你不承认一生一世呢，那离婚就是很自然的，而且离婚率一直在升高。 圣经里面讲到根基如果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你那个根基坏了，你在上面建造的迟早一天会倒的。那也是我们中国人，我们是过去不知道圣经的真理。西方人呢，他是知道圣经的真理，他们是故意离弃了圣经的真理。那其实两者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怎么按照圣经真理在做。那解决之道也是一样的，就是重归圣经，重新回到真理面前。我刚才讲，如果教会离开圣经，教会就会腐败。那中世纪黑暗的时候，就是教会最腐败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当然你要知道，神是把圣经，这个神是把真理赐给教会的，他不是赐给不信的人。所以你不要盼望政府，或者你不要盼望那些不信的人，那些社会名流来为你传扬真理，来为你制定标准。教会有神的真理，所以教会应该把这个神的真理给扬起来。那教会也是会偏离真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那当时的天主教我就犯了很多，就是故意犯的，可能是故意违背圣经的错误。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罪人如何得救，或者是一个义人如何与公义的神和好。那当时的天主教主张人靠行善买赎罪券，你就可以得赦免，你就可以进天堂，你就付钱就可以了。但是当时神兴起了一大批那个敬畏神的人，兴起了一批那个宗教改革家，他们为神扬起真理的警旗。那马丁路德最著名的就是马丁路德，他提出了三个改革的口号，他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这又根据以弗所书里面来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说是唯独恩典，也因着信，说是唯独信心，人是因信称义，不是靠你的行为。那还有就是唯独圣经，因为马丁路德他能够提出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是从圣经里面发现了人的真理，让教会重新回到这个真理面前了，使他提出唯独圣经。那从来以后感谢神了，那个浸信会我们说就是最在这一点上也是最坚持的，浸信会的人就是最坚持圣经的，只要任何道理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出根据，我们就可以遵行。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我们就可以不遵行，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权威，也是最高的权威。那如果教会里没有真理呢，你在表面上你可以看了还是教会似的，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当时十六世纪那种宗教黑暗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可能没有面对那么大的形势，但是其实现在的教会同样很容易偏离真理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讲究什么平等、自由、包容、多元化的一个时代，人们对那个传统的权威呢都不怀好感，都是那个抵挡，认为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认为什么，教会就是传讲绝对真理的地方，教会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就是绝对的真理。那现在的教会能不能够对抗这个世俗的观念，高举圣经、高举真理呢？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在这里，你不顺服神，你顺服人，你不讲神的真理，你只讲人愿意听的话，你把神的真理给歪曲，就是你把神的真理给稀释掉，就让人听起来容易接受，让人听起来感觉比较好。那你只要愿意人，只要人来教会就可以了，反正虽然来了教会他听不听得到真道，听不能听得到能够扎他心的道呢，他来了教会他能不能够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啊？一个悔改了归向耶稣基督能不能够持守真道，在真道上长进呢？那我们就不大关心。其实这个你就是在偏离真道。那其实说到底就是关心你自己，关心你的私欲，你是希望教会人多，教会的活动很多，但是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没有真理的话教会就不存在，所以教会所做的工作都经不起神的考验。起码他前书的关于他前书的就讲得很好，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定，就是耶稣基督，后面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那你是用金银在建造呢，你还是用草木禾稼在建造？如果你用草木禾稼在建造，将来神要试炼的时候，你这些工程都是站立不住的，一经火的全部就烧掉。所以你看见很多教会 倾起来很大，但倒下来的时候也是很快，而且倒得很厉害，就像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比喻一样，倒塌得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因为你离开那个真理的根基。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呢。你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你要明白真理，你要渴慕真理，追求真理。那也是真理的，就像人家讲忠言逆耳就不好听了。但是传道人应该是有胆量，应该有智慧，把这个神让每一个人能够听到神的真道。那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责任，你要持守真道。有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不愿意持守真道，因为持守真道是要付代价的。持守真道你就要被那个假道或者不是持守真道的人排挤的。但是如果你是觉得你是神的儿女，你心中有神的真道，你就应该持守真道，你应该把那个真道活出来，让人家看出你是按照真道在行的。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人讲，他没信主，虽然他也知道人要诚实，但是他后来听了教会里面讲的道，从教会里面也讲人要诚实，那外面也讲人要诚实，教会里面讲人要诚实，那你作为基督徒的，你至少应该比他不是基督徒更诚实。他没信主，他知道人要诚实，而且也知道他诚实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他做一个见证，他去 interview 那个工作，本来他其实知道，但他没做过，所以他就告诉人家，就问他有经验没，他说我没有，那最后那不行，你不能做这个工作。那这没想到他的同学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还没他知道的多，也去 interview， 所以那个老板就问他，说我这个我懂，我有很多经验。这没想到那个同学就被那个公司给骗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老板又有另外一个位置，又觉得是适合他的，就打电话给他让他去做。这时候他们同学又变成同事了，但没想到那个同学做了三个就做不下去了，因为他实在没有经验，他没办法做。那这就是你不诚实，这只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持守真理。如果你按照真理行的人是看得出来的。那这一点我要讲的，这一点就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都是相通的。就每一个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每一个人是家中的一员呢。那家有家规的，家里面有很多事情，那每一个人都应该尽本分的做家务。那我们上一次讲各自为肢体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只是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应该守家规，应该做家务，这样这个家才会兴旺。一个家不是父母一个人在忙，孩子也有他的本分，也有他的责任。那我们在神家呢，神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家里面，神也放了很多的事情，放了很多的规矩在家中。那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神怎么设立监督，怎么设立执事，那是家规。教会里面是有规矩的，人家的家是很随便的地方，你谁在家里面都是我的家，好像就很随便。那教会不是随便的地方，教会我可以让你来得很安息，感到自由，自由也不是随便的。保罗讲的就是教会里面任何的事情都要规矩矩而行，圣徒相交要彼此圣洁，不是随便的，有规矩的。那什么是规矩？这是神的律法，就是圣经。那有时候有很多基督徒有个误解，就觉得基督徒的信耶稣了，反正就不用守律法了，律法都是旧约的事情，都是跟犹太人的。其实不是的，人讲律法就是神的家规。那这里要很注意听了，律法是神的家规。就你我们刚才说你要进入神的家呢，你不是靠守律法，你是靠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家。因为律法不能让你得救，律法是带你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信耶稣基督你就进入神的家。但是你进入神的家了以后，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可以不守律法，因为律法就是神的家规，律法是给神的儿女的。而且你只有做了神的儿女呢，你才能够守全律法。刚好相反的，不是你守全了律法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才可能守全律法。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神记到摩西几千年前就把律法赐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没有守全律法， 他不可能守全律法的。只有耶稣一个人成全了律法，他自己按照律法人家要定他罪，他没有罪，他是守全律法的，而且他成全了律法，他把所有在律法以下或者被律法定罪的人呢都救赎出来。所以只有你承认了神的儿女，你才有可能守全律法。但是我不知道你一定能够，我们的造王都不可能是一定能够的。但是你有了神的儿女这个心情性情，你要这个地位的，你应该喜爱律法的。所以基督徒不是反律法的，基督徒更不是无律法主义者，就随便。那你如果愿意去按照神的律法行呢，神会给你力量让你守全律法。但是不是守字句，新约里面因为把律法讲得更高，耶稣他不是讲字句，他不是看行为，而是看你的动机，更重要的看你的内心。那很多时候你如果死守律法，或者律法主义什么，律法主义就是看行为，把什么事情都简化一二三条，那你遵守了就遵守了。守律法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信耶稣这样简单那就更好了，但是信耶稣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有一二三条你遵守了你就可以，他是看你的内心的。那在神的家里面彼此相交也有关联，我们常常讲你要顺服基督，你也要顺服神基督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权柄。权柄不是来辖制的，但是权柄是让整个的教会能够和谐，让整个的家中可以和谐的，家中不是混乱。那每个人都应该顺服权柄，所以呢监督执事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的。一旦大家认可，一旦神把我们选择，我们就应该顺服，这叫守家规。那这个叫做家务，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事，你每个人家里面有很多的事，那每个人都是都有本分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的。神的家里面是不是一个传道人的责任？那我记得我去那个来这个教会以前，我去那个美国另一个教会印度友，那第一次印度友的时候，他们就问了我，他说你认了一个牧师在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角色？那时候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应该是个教练，而不是运动员。那我就跟他们讲了，教会应该是一个教练，教练就是应该这信徒是运动员，牧师应该教这些运动员怎么做事的，而不是那个让牧师去做事，让运动员在观众在那看牧师做事。那第一次我跟他们讲，那运动员完了之后，他们又让我第二次去。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就提出到底上一次来都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觉得不好，就是你昨天那个牧师是个教练，说我们不大能够接受，说我们怎么能够请个教练来了？那我这是真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说我也在学习，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我信主的时间没有你们长，但是我也在学习。但是这个真理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就讲，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就这些神赐下的一职分是要成全圣子，成全基督徒的，让他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他说我们不行，我们不能请一个教练的。我感谢神了，我也很感谢神，很多弟兄姐妹是愿意服侍神的。但是你要按照神的给我们的才干，给我们的恩赐，甚至给我们心中的心愿来服侍神，在神的家中尽忠。一个家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尽上我们的本分的时候，这个家就会充满爱，这个家自然就会成长。那个美国那个最大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一个牧师叫做黄志江牧师，他是若格华人教会，对，是哪个州我还记不起来，怎么讲？在纽约州，那黄志江那牧师，那他曾经讲。当每一个人都尽上本分，都守规家规的时候，这个家一定兴旺，就家业就会兴旺。他那个教会是那个我们是那个北美最大的华人教会。那我不是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人多，也不是让那个家增大，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学习怎么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学习怎么弟兄姐妹间怎么彼此和睦相处，怎么彼此相顾，这样其实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自然就会增长。不仅仅是我们强调我们要人多， 而是我们按照神的真理去行的时候，神自然就会祝福我们的教会。那真的是很奇妙的，就看我们最近也是这样的。我没有做什么，但是说是神带领一些人到这里面敬拜神。真的有时候做的比我使劲做的时候做的少很多，你会发现神就会做工。有时候按照你的心去做的时候反而没成功，反而你放手了，这个反而事情好了。你们知道这是神的家，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你的家，虽然我们是在家中的一员，神在掌管。但是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同心合意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啊，神就会自然更多的祝福我们的教会。那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称为你的儿女，给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乡在天上。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如今我们都是向着这个永恒的家乡在行走，我们走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主要我们更感谢你，在这条回家的路上，在这条回天家的路上，你为我们安排了同伴，你为我们安排了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路同行，我们在彼此扶持。你也在地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暂时的家，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可以聚在一起，成为神你家中的人，在你的家中做儿女，尽儿女的本分，也学习彼此相顾，彼此扶持。主要在过去中，我们之间若有弟兄姐妹间若有任何的嫌隙，有任何的彼此的伤害，主要这时候就求主你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从心里来饶恕对方，来学习彼此相爱。也感谢神，你把真理这个教会，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行在你的面前，你如何在世人面前为你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渴慕真理，爱慕真理，而且愿意遵行真理。主啊，愿你在你的教会中显大，让人来到教会看见的是神的荣耀，经历的都是神的恩典。你做完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就献给我们的主，献给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